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主耶稣，我们把敬拜归给你。今天我们最后一天的课，求主给我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始有终，并且在这些学习中间，求主教导我们得到力量，得到勇气，也知道圣灵的带领，好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能够叫我们依靠你的能力行做奇妙的事，因为你是那位行做神迹奇事并且感动人心，叫他转向基督，叫他能够接受你的救恩。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听 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Navigator 这个导航会的13课已经都讲完了，okay。 虽然上次讲的比较快一点，第13课讲很匆忙，不过好在我们因为有已经讲过怎么样做关怀的工作。总之一个最要紧的要诀就是，传福音不是仅仅把福音故事告诉他，总要确定他是接受主，而且呢之后我们立刻进入关怀，进入跟进的工作，越早能够跟进越容易跟他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而且也能够很快的把他带到教会中间，这样呢他就比较更稳定一点。因为我们个人带他总是有限，一个人只有两只手啊，你带两个人分心照顾两个人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呢如果他能够跟团契跟教会有一个真实的这个经常的这个接触啊，就是说能够固定在团契里面，那他可能就比较容易受到栽培，而且更多的人会关心他啊。所以我们表达关心之外，也给他一个实际的路，使他能够用这样说吧，assimilate， 把它同化，或者说把它纳入这个关怀的系统就好一点。当然关怀系统如果不是人去照顾的话，也会有人名字在关怀系统里面，但却没有实际真正得到照顾，过了一段时间也会流失。所以传福音呢，应当知道我们应当把流失率减得最低，那就是非常成功的工作。那今天我给你们选的这两篇东西呢，其实是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职场大使命》。这个是本来我预备在讲双职服事的时候拿来做一个参考资料，可是里面有很多一段呢，他主要讲传福音，他写了这么厚一本书，这两个人写的，把他们的经验放在这里啊。这本是天道书楼出版的，叫做《职场大使命》，这个作者是 William Carpio 跟Walt Larimore， 那是有一位在香港的弟兄叫潘里诺翻译的。我给你们选的这个前面一篇呢，是讲到放胆走进敞开的门。这句话呢，我相信是可以从以弗所书得的这个灵感，因为保罗说为我有功效又宽大的门为我开了啊。保罗要去传福音，在以弗所书知道有地方给他开门。那他借用这句话呢，讲到什么叫开门啊？所以我是把它从154页。把它引印下来，一直到这个154到164，然后呢跳开就100，再从174页啊印下来的这两段东西。那头一段呢，我觉得拿来的用处好处是这样，在这里，因为他提出来了，他154页一开始啊，就是说这个他给哥罗西信徒的请求呢，也说啊可以放胆讲论，得的口才。这个呢我们在讲以弗所说讲过，跟哥罗西很像的，以弗所也有这个话，哥罗西也有这个话啊。那么他说呢，什么叫的他的感觉呢，什么叫的敞开的门呢？因为他这本书写的方法是在职场上面，就是说在每天工作环境中间怎么样传福音。所以这里呢他意思是说，你不要太操之过急啊，不要一下子就太猛烈，这样的话呢对很多人来讲他是吃不消的，因为你每天跟他在一起有很长的时间啊。那这个跟我们所遇见的环境可能会有些类似，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们 也在职场上面，有你自己的同事朋友啊，亲戚都是这样。反正呢，也不能太猛，也不能太温啊，这个东西就是拿捏呢，在我们自己手中。所以这里提到敞开的门，什么叫做敞开的门？从这个 Peel 跟 Larimore 的观点来看啊，他们认为呢，这个认为就是如果他准你谈福音，有机会谈，那就是一个敞开的门啊。这个简单的这样说。这个 Walt 呢，他 develop 一个东西叫做 BATHE，Beta 啊 ，Beta。这个 Beta 这个东西呢，他就讲了五个英文字母。他说每一次有机会跟人传福音的时候，都不要操之过急。第一个呢，就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啊。第二个呢，就知道这个你对他的这里我们看看啊。他说你跟人接触的时候，因为这个两个人的背景是医生，所以他们望闻切问做得很好啊。所以第一个他说什么叫发问，他说发问的意思呢，发问题，然后呢仔细听啊，洗耳恭听，不要太快要讲什么，总是先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就知道他的需要跟情况，这样子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打中目标啊。所以他说这里贝塔几个字，第一个是了解他的 background，因为 background 的情形的确很多重要事情，从这个 background 里面你可以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想法，他的教育情形，他的家庭关系，他的工作环境都可以了解到这个人的情形啊。前次我讲到一个老朋友，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可是跟他谈起话来，他还觉得这一生啊，在工作中间遇见很多委屈，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啊。这个呢，你跟他谈话中间会发现，那就了解他需要哪一方面的信息。第二个讲的 affect， 讲到他说，与其马上给对方意见呢，不如问问题啊，或者会回答圣经呢，不如问他说这件事情给你影响什么？他如果提前就叫他心酸的事情，你说这件事情影响什么？说哎呀没有什么了，哎呀没有什么了，表示两，哎呀没有什么，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他说哎，这件事没有什么了，比如我刚刚举个例子，这个同学说这个哎呀，他的功劳都给他的老板抢去了啊，比如这样说。你知道很多时候这样讲，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口才不仅好，那很多时候做的报告很好，老板一看哇很好，他拿去献功去了，到上司去了，结果没有把你的名字放进去，他忘记了啊，或者说以后再想起来补起来，这个呢都是差一点。所以呢有一种感觉就很委屈，是吧？那问他说怎么样，他没有什么了，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如果真的没有什么，他不会跟你讲了，几十年以前事情还跟你讲，就还有什么事，对不对？那当然他可能说没有什么意思啊，我已经处理了，我已经脑子里 process 把它忘记了，是不是这样意思？所以你要会听，有些时候他心里的委屈呢不一定会告诉你，可是你会听呢，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你也不要一路追下去啊，一定对你很伤害很严重，慢慢记在你的脑子里面做一个印象，以后有机会你就知道连得起来啊，那不一定马上追着问。第三个呢，他说 trouble 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件事情令你苦恼的是什么，因为你是等于是找个机会跟他传福音，对不对？第五个点他说 hold handling， 就是说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how do you handle this。 最后呢就是 empathy， 你听完他讲了以后，你说你做的已经尽你的全力做了，产生一种同情啊。 empathy 不是 sympathy， 是一种共鸣，是一种理解他的情形，你站在他的立场啊，感同身受的意思，这个 empathy 啊。所以用这个方法呢，就在于聆听和问问题的时候呢，在于问题跟聆听之后呢，你对这个人就有一种直接的一个关切，他也会体会到你的关切，这就是继续把门打开啊，使你对于他的需要呢有机会来满足啊。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他叫你不要操之过急。所以第一个原则，当你进入这个敞开的门的时候，当你门已经打开了，话匣子已经开了，上次我也说最难的就是跟人传福音呢，是一个开头讲什么话啊，等到他话头开了，那就可以慢慢的来啊，可以选择慢慢的来。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不要操之过急啊。这个中文跟英文，这本书英文翻译来的，我在想它原来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慢慢来。英文里面可能没有慢慢来的表达方式，它可能说 take it easy， 啊，你们知道他的意思，可能推给你，我不知道原文怎么写的。慢慢来是什么意思？我琢磨了很久，看里面讲的内容呢，就是你切不必操之过急啊。那么不要很快的把答案找出来，这个答案是你的答案，因为很多人是这样进行啊，很有主观的意识要去解决问题 ，problem solver 啊。这个 problem solver 呢，其实真正来讲不是最好的 counselor， 不是最好辅导员。因为辅导员的目的，上次我们在讲教牧关怀时说到，这个辅导最大的目的是叫他去想，然后叫他去找出答案，叫他去执行，不是你替他做。那个个性太强、意见太多、太聪明的人不合适做辅导员，啊，当然最聪明的人就藏起来，啊，我有答案不告诉你，让你自己慢慢找出答案来，啊，这个跟传福音上面来讲也是一样的，因为他若是你塞给他，他不一定要，他走到那里做了一个选择。很多时候传福音是这个人接受主啊，是一次一次选择，他选择跟你谈话，他选择听你讲话，他选择跟你对话，然后呢他选择来听，来到教会里面，他选择听到，他选择经常来，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他的选择，你去强迫他是没什么用处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晓得，你可以邀请他，不断邀请他，可是决定一定要他自己做，他碍于情面来了一次不一定继续来，但是他来了又觉得很好，他下次自己来，那不是你一再邀请的结果，你只能一次一再邀请他来一次，他觉得应付了你或者答谢了你的关怀很好。但如果你的关怀是长时期的，而且你不断的关怀他，让他觉得说，哎，这个人这个基督徒很不错，我愿意跟他做朋友，所以我去看一看他的教会怎么样，这样情形远比你一次一次邀请他来有果效啊。所以这个情形大家要晓得，所以这里讲慢慢来的意思，我相信不要操之过急可能更好的做法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说过每一次谈话以前啊，这里面讲到谈话的一些技巧，总要得到对方的同意。我现在给你讲几个事情，你不晓得能不能有，你给我几分钟讲一讲啊，你听听看是不是合出你的需要。我有点经验在这个事情上面啊。你无论谈到那，我弟弟跟我呢讲话有约法三章，三件事情不讲，你们知道哪三件事情？一个他说不谈 politics， 不谈政治。啊，我弟弟很有意思，他那时候刚刚来美国，我跟他传福音，他听了几次以后，他说：“哥哥，我当然你在这里我会来，但是我们讲好约法三章，三件事情不谈，一个是不可以谈政治 ，OK， 第二个什么你知道吗？什么事情？第二件事情不可以谈的是吧？啊，什么？当然是信仰，还有一样东西啊，他三样东西不谈，我说好好好，但是偶尔呢还是会谈起来，所以呢在这里。”若是对方不要听的话，你千万不要勉强啊！假如你要谈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你说这里一些关于我个人信仰问题，我可以给你做参考啊，你不晓得对你有没有帮助啊？那一面是得到他的允许，一面说的时候呢，也要看他的反应是不是真的在听。他如果是敷衍你，那也不必你讲过几句话呢。所以我说做见证啊，又有很多 version 啊，你不如从最简单的 version。三句话五句话，不是让请大家做见证吗？五分钟都很长了。假如一开始你不晓得他有你没兴趣，有没有兴趣？你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也是因为这样情形，所以我就去了教会，所以我就信了主，怎样啊？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我就想可能是有神啊，可能在神的管理中间。这些话一句话就讲完了，不需要 develop。 他说他如果他问说那怎么样呢，然后你再慢慢把三分钟的 version 跟他讲，他听听有兴趣，当中还有细节我不清楚，那时候你把十分钟的 version 跟他讲。所以你要知道可以怎么 excerpt， 怎么样选材啊。如果你做过一点这个学术性的报告你就知道了，一篇论文几百页三百页，他只是你写一个 page， 你这篇论文在干什么，写出来一个 page 写出来，那就是你需要有的技巧。一分钟的时候你跟他讲一分钟的话，一句话讲一句话就解决最清楚，信主对我有绝对的影响，这是一个三秒钟的见证，三秒钟的话信主对我一生有大影响就够了。然后怎么影响，慢慢钓鱼，不要太急着讲，你一讲讲了三十分钟， 讲到从你刚刚信主之前四十年经历讲给他听，绝对不要听，恐怕你只好写回忆录。你要这样听这样讲的，他绝对不会听。所以一面要请求，很礼貌的，可不可以讲？讲的时候还注意到他的反应如何啊？所以这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啊，一样的。他呢，第三个原则是说，你听对听者的反应要敏锐。其实第三、第二、第三、第四是连续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就咕噜咕噜、叽里咕噜一直讲，根本不看他反应，没有用，没有效。所以为什么面对面谈话比打电话好？因为打电话他不高兴了，把电话放在旁边，你也不晓得。有时候你讲话很啰嗦了，你是在耳朵耳根不清净，放在旁边，他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让他去讲，讲到后来他讲完了，啊哈，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你怎么不知道他这样对付你呢？你如果是当面讲，当然你要观察他的反应，是吧？如果他是毫无兴趣，那你就快快草草结束，快快打住。然后呢，你一直在注意是不是这个注意对方在听。然后这里说第五个原则叫控制剂量，就是我说的不要一下子给他都太多了啊。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一个故事，以前我开车的时候听一个节目叫 The Bible Answer Man Richard Biller， 这个人很有智慧啊。你知道 Richard Biller 是很好的一个 narrative， 很好的一个牧者。有一天一个听众 call in， 他说啊，Richard， 我真喜欢你节目，讲讲讲讲的一大堆捧场的话，然后说你就是我的牧师。Richard 停止他，他说我不能做你的牧师。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在无线电这头，如果你听得顺耳你再听那很好，你听不顺耳把它关掉，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还在叽里咕噜不讲，怎么你怎么我怎么做你的牧师，根本你的反应我不知道啊，这就是这样的原则。同时呢，你要晓得 Richard Biller 讲另外一个故事，他说很多牧师啊，这个常常一下把五个 hamburger 塞给人，什么意思呢？他有一天啊，有一天他跟人谈话，那个人讲到完了以后，那个人笑着说，牧师你讲的真好啊。他一高兴遇见知音了，就是其实我还很多没有讲的，给他下一个 message。 然后过来那人已经受不了了，他还不晓得，那一直吃到撑了为止，那下次再也没有胃口啊。所以要注意到不要给他太多，一次呢给他刚刚需要。如果这一次能带他信主，当然立刻做决定，如果不行停在这里，下一次再跟进，反正你要跟进他，你不要一次把他都速战速决，速战速决有什么用处呢？啊，不是挺好的办法啊。第六个原则说不要因为反对而恼羞成怒，这个呢我希望我们不至于啊。他因为你听出来他不得意，听得不满意，他跟你辩论。我就意思说传福音说切记一件事情，切记辩论，不要辩论，不要辩论。你越辩论呢，你赢了辩论输了灵魂啊，赢了辩论输了灵魂，太不值得。因为你是要传福音给他，不是要跟他辩论赢。我也常常讲过，辩论赢了，我们有带过一个人信主，辩论输了他反而信主，因为他觉得你很谦卑。很难讲，很难讲，千万不要为了赢而不断的辩论啊！年轻的时候年少气盛呢，这种糗事干了不少，很多人呢，最后我一个朋友说，你这样讲你根本不是基督徒，他就说我本来不要做基督徒，正好他下次不来了。当然我心里亏欠，这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呢年轻气盛的时候讲话不当心啊，所以不要为了辩论而赢，不要为了赢得辩论而赢，要赢得他的灵魂而输啊，宁愿输给他。你口才好得很，但是你知道吗，某某人你的口才真是好，我讲不过你，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福音对我影响太大啊，我信了主，我生命有一个有一个真实的 anchor 啊，而且我信主以后真的有改变，他慢慢会知道的啊。底下呢 tell your story， 这个 tell your story 他举了一些例子，这个例子你们看，他讲了几个原则，这个原则蛮好啊。这个在后面怎么样写你的故事啊，我们稍微看看吧，这里要说你的故事，因为我们时间有多啊，说你的故事。他说呢，这个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就讲你自己的故事，不仅是讲 也就是说做见证了哈、啊。这个我不完全同意，但是他有他的见地啊。他的意思呢，根据约翰一书所说的，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你们啊。这个呢，当然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自己的经历是最最有力量一种见证。但是见证不光是讲我的故事，需要有圣经的原则和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是见证圣经的真实性，而不是见证我们的故事。啊，现在很多的地方呢，他们都喜欢有一种像基督徒的做法一样。这个呢，我以前参加一个叫做Full Gospel Fellowship 啊，这个全备福音这个团契，里面呢每次都有一些 testimonial， 就是找一个人来讲他见证。多半呢，那段时间我所听见很多都讲成功故事，或者说因为主的缘故，因为信主的缘故，怎么样破镜重圆啊，怎么样生意失败了重新再来起，跌倒人爬起来。很多人就是现身说法，讲到自己的过去经历啊。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因为这个人呢每年感恩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他，他叫火鸡大王，养火鸡的，他的名字叫 Christensen 啊，还像 Chris Christensen 啊，火鸡大王，现在不知道在不在。那他讲他自己故事，讲他自己怎么样白手起家，怎么样失败再来过啊，讲得很好。但是呢，讲完这件事情证明什么？证明什么？其实证明的点很小，就是神眷顾我。那神眷顾我是不是就表示是福音呢？不一定。他听见别人听见你做见证说神眷顾你，那又怎样？跟他也没有关系。可能有一些人听见 Christian 的故事说，哎呀，我也白手起家，但是他觉得说我没有靠主，我自己做出来的，他会有这种感觉。或者呢，他正在跌倒的时候，他说巴不得神也帮助我，像帮助 Christian 一样，但是他缺少了那一步，说所以我起来祷告。他并没有达到那样一种欲望要去祷告，完全依靠神。所以这些故事讲给他听，不一定直接把救恩带给他，明白我意思吧？做见证不是不好，要很小心我做的见证是什么，有没有讲出耶稣基督是救主。那当然这就是以后我们怎么讲故事，怎么把你的故事编起来。我说编故事不是假的，是真的，你怎么把真理放在里面，然后你做见证的时候你说我为这个真理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基督耶稣，不是你。这个是很关键上的不一样。前两天我们感恩节做见证，我在底下听，我是在告诉你，没有几个人明白他在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啊，只是说明这件事情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句真话，不顶感动人，就是有人被你的故事感动，他不一定遇见主，这个当然有分别。他没有说我要跟随他的榜样，跟随你的榜样，你既然能这样做到，神会帮助你，你既然这样做显明神的真实，好，我也愿意试试看，这个才是真正做见证的目的。所以要小心什么做见证，是你呢还是神。所以通常我很喜欢在见证中间讲到圣经的真理，用你的故事来说明圣经的可靠，因为无论如何圣经的可靠性超过你的故事。圣经几千年放在这里，没有人 challenge， 没有人可以挑战，是真实的。里面所说的话，这个对伊丽莎伯跟玛利亚的对话，他说不是玛利亚的对话，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相信神的话，这是圣经所提供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稳固的锚啊 ，anchor， 稳固的磐石。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做见证。像这里举例子很不错，他说呢，他在有一次在跟乘火车的时候遇见一个人，然后跟他谈，他说能不能透过大自然能够认识神，可以啊。那么在这里呢，如果你圣经的时候，你立刻想起诗篇十九篇啊，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而且如果你的知识丰富，你知道这个 韩德尔根据这节圣经写的创世纪的这个 creation， 他的音乐第一段就是写这个， 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用天使的声音，天使的口气啊，唱出这个创造的奥秘。如果你知道这是过去的人所做的一些从圣经里面找到灵感，当然你从那边就可以说出来啊。有一首我们中国的歌叫《野地的花》啊，这是根据马太福音第六章，大家都知道。假如你能够从神的创造中间看见这些伟大奇妙的事啊，当然圣经是借着万有向我们说话，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也说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所造之物就是创造 creation， 叫我们明明晓得，无可推诿。像这些话呢，变成你能够做见证的一个基本的着力点啊，因为神的话这样说，你就绕着这个思想去做见证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这个传福音的一个一要诀。好，这里呢，我们看看160页所说的重要的提议。他说，我们建议每一个信徒铺写自己信仰故事，就上次我跟你们说的个人写见证，他这里也是啊。他说呢，你把它这个，你不要把故事一字不漏的背下来，但是你要把自己故事写出来，排练练习几次以后，你就可以随时自由的引用，而且呢，有很多不同的 version， 长的、短的，该讲多少，随时调整啊。刚才我已经说了。好，他告诉你呢，写信仰故事，自己故事之前呢，要先祷告啊，给你智慧如何组织和分享你的故事啊。而且要注意到你是对谁说，有些见证你对基督徒说的，可以用一点比较大家熟悉的名词，甚至可以引用圣经。但对于非基督徒呢，不要那么快的把一些基督教的俗语、救赎啊、恩典、怜悯，他不一定懂。当然这个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大家都懂了。那很多时候呢，大家也用这个字感恩啊，尤其感恩节的时候，很多人感恩感恩，这些字是慢慢变成家常用语，这还可以啊。如果是讲的很特别字，神的拣选，当然我听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是基督徒没有问题，对于不信主人，你要了解他不一定会明白的意思，所以你要用不同话来说。当然语言是为了定住思想的，所以最准确的话该用拣选两个字，没有第二字可以代替。但是呢，在你没有达到这一步共识之前，你只能够借助平常的话。所以为什么你打开字典有解释，因为它一个字很准确的意思把它定在这里，可是第一次你不明白的时候一定要给它解释，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以后你用这个字说明这个观念，说明这个意念概念。在你达到这个地步之前，传福音往往需要你用人懂的话来说，所以我们需要慢慢准备不同的这个对于不同背景的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